谢谢你啊，弟兄姊妹们，下午平安。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借着他的恩典，再一次在他复活的主日，把我们召集在他的面前。虽然我们不能在一个场所，但是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在各地各方，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在他的面前向他敬拜，向他赞美，向他感谢。就像我们领会的王军弟兄讲到，这是一个感恩节的季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很多的神的儿女彼此之间感谢，更多的也把我们的感谢献给我们的神。在这个社会的气氛里头，不仅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大家在这个时候都因着美国的感恩节成为他们一个感恩的提醒。虽然他们也不认识神，他们只是在彼此之间的感谢，但是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借着我们神的儿女向神的感恩，也能够激励他们，能够认识有一位造天地的主。即使他们不认识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仍然是把日头照给他们，仍然降雨给他们。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把这个祷告和感谢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这个感恩节呢，其实很奇妙啊，今年是2021年，感恩节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1621年，离现在整整400年。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400年前，在英国有一批爱主的弟兄，为了他们自己敬拜神、追求神的自由，离开了宗教的逼迫，他们坐着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就从英国离开了。9月份的时候离开的，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到了。经过60多天的航行，来到了美国东岸的普利茅斯，在麻省的普利茅斯，在那边登陆。登陆之后，他们遇上了病的打击，又遇上了冬天寒冬，没有饮食饭食。他们总共出发的时候，离开英国是102人。等到这一年下来之后，也就剩下了50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困苦疾病都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然而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当地的土族人印第安人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教他们怎么样打猎，教他们怎么样捕鱼，教他们怎么样种植当适合那个环境的南瓜和玉米等等的一些植物。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的时候，赶上丰收，这些爱主的神的儿女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死亡磨难，他们心里头满了感谢，有一个感谢的一个 feast， 一个节日，他们把感谢归给神，也邀请当地曾经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一起来过这个节日。等这个节日就在基督徒里头就成了一个流传了下来。等到1789年的时候，华盛顿总统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个节日，这个日子，感恩的日子。差不多1863年的时候，林肯总统也特别提到，直到1941年，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进入这个法律，这一天成了美国的国家节日。这个节日在我们基督徒心里头有特别的意义，远远超过今天外边所过的感恩节。不是这个什么黑五去采购，也不是大家仅仅聚在一起吃火鸡，而是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常常的知足，要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的神是用恩典来待我们。那这些是我们知道是感恩节的由来，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所应当的。可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从本身的自然人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是一个乐意感恩的人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自己可以自己想想。其实我们人是一个非常不感恩的人，作为我们人的本性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感恩的人。 不但不感恩，有的时候还会恩将仇报。有的时候是我们对恩典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信到信。我才记得，当我们听到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我们可以白白得来，我们第一想到就是一个怀疑，说哪这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饭，一定是说我得了这白白恩典，后面不知道跟我要什么呢。所以人是对恩典是一个怀疑，所以也同时反映出我们一个人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作为人去跟世上朋友打交道接触的时候，跟哪些人愿意多来往呢？是跟一些愿意能够感恩的人来往。有的时候想，这个人不太感恩，所以我们最好离他敬而远之，离他远点，别到时候是帮助他不成，反而被这个冤枉一堆的事情。所以这就表现出一个实际，我们不说，先不说这个正确不正确这种心态，但是这个的确是表现出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实际，也是表现出我们人的一个本质的特点。还记得在圣经里头也提到这些，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地方，主耶稣记圣经记载到主耶稣医治了十个大生大麻风的人，然而只有一个人回来去谢谢他，所以主耶稣就问，除了这个外族的人回来感谢我，剩下那九个人呢？那九个人并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是看重我们向他的感恩的。圣经也记载的非常清楚，没有记载到那九个人除了得了医治以外还有什么，却特别记载到这一个回来向他感恩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医治了他的大麻风，又跟他讲，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人又得了格外的更大的恩典，他蒙到了神的救恩。不仅是大麻风得医治，而让神的救恩也临到了他。我们就知道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常常会失去更大的祝福。所以，很多的事情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生活的经历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感恩是神所，他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我们理当应该感谢他，就像我的王军弟兄一开始领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进到他的院。我想这个今天呢，想借着圣经里的一个人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感恩的人。这个人物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个王叫扫罗，扫罗王，他和大卫是成为有一个敌对的关系。然后扫罗王呢有一个儿子，他叫约拿丹，而约拿丹却跟大卫有非常好的关系，像他们两个人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圣经记载说，约拿丹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然而约拿丹呢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这个人可能我们大家并不太熟悉，所以我和大家一起读几段圣经，让大家一下熟悉一下这个人物的背景和他的故事。很简单，好，我来读给大家听。一段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第四节，他就讲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利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母乳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下一节是记载在第9章。第9章从第6节到13节，我读给大家听。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的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死如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王，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那下一段呢，是在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从刚才我们读的第九章到十六章之第一节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造反，他要杀大卫，所以大卫呢就不得不离开了王宫，离开了耶路撒冷，去逃亡中。在逃亡中呢，他这个遇到，因为在逃亡中他的生活很辛苦，跟着他的这些勇士兵丁也非常的辛苦，所以当他们在逃亡中的中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是在16章的第1节到第4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麦饼、100葡萄干、100个夏天的果饼、1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麦饼是给上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里疲乏之人喝的。王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这就是问到米非波设。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要将我父的国还给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给你。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先看看这段情况啊，大卫带着他的兵在逃亡中非又饥又渴，然后突然间这洗巴带了这些吃的还有喝的都来了，你想想这个他多么的合王的口味，所以王一定很喜欢他。然而在13节的时候，他问，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在哪里呢？结果洗巴却说，他说他还在城里头，然后而且他居然说以色列人要将今天将扫罗他父的国还给他。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大卫听完了肯定是恼羞成怒，心都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说，就对洗巴说，在第四节，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最后一段是在第19章，19章是讲到最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见到米非波设的时候一段对话。他是说什么，他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王去了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去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都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 王即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申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图。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好，我们神的话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下边有一点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的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巴不得真是能够借着米非波设这个人，主，真是能够照亮我们的心，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位能够顺服你，顺服你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心思和意念。主，让你自己的荣耀正是能够借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上能够得到彰显。主，让我们这一个感恩不仅仅是这一个感恩节，也不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主，乃是成为我们心里生命中的一个活见证的表现。让我们把我们的感恩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能够表达发扬出来。主，不仅是让你的心意能满足，也能够带领更多的还不认识你的人，借着我们的感恩也能够自己省察自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何等的赐恩典的神，他从他们的心里也同样能发出感恩了。让我们一同能够归到你自己的国度，得到你更大的福气，就是成为父神的儿女，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主，我们真是谢谢你，求你真是使用下边的时间，你的能力覆庇孩子，超过孩子语言的局限和拙口笨舌。你的圣灵做工在每个人的心里的，不仅做工在说的人，也让听的人，我们同一个在一个灵里的受感动，能够把感谢赞美从我们的心灵和城市里的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那我就想借着米非波设这个人来看一看这个他一方面是和我们的他自己的特点，再一方面来看看跟我们的对比，然后巴不得圣灵能感动我们，能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从心里头凡事的感恩，把感恩归给我们配得的神。那我想，在圣经里的实在是记载到米非波设的不多，远远不如他的爷爷扫罗，也远远不如他的父亲约拿单。他这个人呢，记载的也少，也没有做什么大事情，而且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生命受到挫折的一个孩子，也可以说也是一个受苦、命蛮苦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五岁的时候，在同一天，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就死了。然后他从那么一个尊贵王的一个扫罗，他爷爷当时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从一个王的孙子的地步，就一下子变成一个普通人的地步。不仅是这样子，而且他的双腿还被摔瘸了，他从小就是个残废，后来就被领养回去，直到大卫做了王之后他把他找回了。那他在这领养的期间，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生活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凡，然后他的病也没有得到医治，他两条腿还是瘸的。直到大卫因着他的父亲约拿单的原因眷顾他，恩待他，把他接回来，所以他又从一个普通人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可以和王同席吃饭的位置。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算什么，我和我的父家祖家都是应当是死的，因为他的爷爷扫罗是与大卫为敌，借种各种各样的机会要去杀大卫，要去这个追杀围追堵截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要杀大卫，实在是因为神的保守没有让大卫受害。然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是要杀大卫， 所以现在大卫做了王，大卫是完全可以杀这个扫罗的子子孙孙的。然而大卫因着约拿单的原因恩待他，让他能够跟自己同席，而且把他原来属于扫罗的所有的这些地业、田地、产业都一起归还给了这米非波设。那从今从那个以后，因为他自己也是瘸腿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也不能做，有一个仆人洗巴可以照顾他，帮他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还是要依赖别人，自己呢实在是很多事情也不能做。可是圣经刚才我们读到这段时间，刚才读到这段圣经里头也记载到，洗巴又欺哄了他，然后骗得了大卫的信任。这个大卫的确是，虽然大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物，但是他毕竟不是神，他不能分辨所有的事实，也不能分辨所有的善恶，所以呢，他也轻易的听信了洗巴的这个谎言，结果不但让自己骗得了米非波设的产业，而且呢，还让大卫对米非波设有了意见和不满。然而等到最后，这个等到大卫啊，再回到耶路撒冷，当亚撒龙死了之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见到大卫的时候，他完全是可以向大卫告这个洗巴的状。你想想，如果我们是在那个环境下，我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被诬陷了，自己的产业也被骗走了，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去跟大卫很好的申冤，把这个洗巴 的事实，是他的罪行的事实一五一十都说出来，然后求大卫给他这个一个公理，一个评判评定。的确是可以这样，然而圣经记载的非常清楚，他没有，他就是把这个权利完全的顺服交给大卫。他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他说你要是那就，而且他也任凭这个欺哄他的洗巴去取那一半的产业。按理说这个米非波设不但可以告这个洗巴是欺哄了这个米非波设本人，他也是欺骗了君王的，他也是欺骗了大卫的，所以其实这个犯君之罪是很大的。可是米非波设没有这样做，我就想看看是这个有几个重点在这里。那我们从这段圣经到底看看米非波设他这么做是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米非波设有几个方面是可以值得我们学，可以看得清楚的，也是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呢，米非波设呢，他是一个这个非常忠诚的人，因为圣经里的记载他说他当大卫被亚撒龙追赶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他在那段时间里头他是怎么样，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不是说因为自己产业没了才没有这么做，而是他真是心里的挂念他的王，挂念大卫王的平安，挂念大卫王 的光景，他心里头的负担是那么样的大，所以他忘记了把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一个舒适和基本的一些舒适的享受都完全的忘记了，放在了一边，一直为着他的王求平安，能够让他的王能够平安的回来。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人不能去，但是他心里是一个非常的忠心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于他的王。那通过他对他的仆人洗巴，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饶恕心的人，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但是他没有要求王去惩罚洗巴，他是一个有饶恕心的人。所以这是我们所要从 洗巴身要从米非波设身上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他实在是有一个饶恕的心。再有，当这个大卫王回来说最后就给了他一半的平分的那产业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知足，因为他的知足不是从这个时候拿到产业开始的，乃是一开始第一次这个大卫把米非波设从寄养的家庭找回来，找回耶路撒冷，说你可以跟我同席吃饭。他那个时候就说，我在你面前是个死人，我如今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蒙到这么大的恩典，他是一个特别知足的人。所以当洗巴欺骗了他，他不但能饶恕他，而洗巴也从他那儿分了一半的土这个产业走，他一样是知足，因为他觉得他得的这些都是他不配的，都是他白白得来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啊，他这种感，他也是个感恩的人。他这个感恩，他是离不开他向神的，他向王的忠诚，离不开他对那些得罪他的人、冒犯他的人的一个饶恕，他也离不开对自己真实的光景，照着自己的本相来看自己，他是蒙到一个何等恩典，他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感恩，不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遇到一些事也不能说不出，也没有个感太多的感恩的感觉。这关键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没有那么大的忠诚，我们对冒犯我们的人不能够饶恕，我们对自己的光景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看法，所以我们没有知足。所以一个感恩跟这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神要忠诚，对周围得罪我们的人，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不信主的人，我们要有一颗饶恕宽容的心，对我们自己往自己看，要知道自己原来是何等的不配，是下火湖的材料，然而神的儿子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自己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让我们今天凡是信他的，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一群原来是不配的，却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知足，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仔细想到这些，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感恩会从我们的心里头涌流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流露不出感恩的生命来。那还有特别重要，米非波设活在地上，他的两条腿是残疾的，他没有能力能做什么，可是因着他蒙到了大卫的恩待，他对他的将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盼望，所以他看眼前的这些事情不是那么样的重要。这就像保罗所讲，当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将来的荣耀，看今天的这些苦楚也就算不得什么。我们今天蒙到了救恩，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主恩是何等的甜美，我们也知道神在盼望里头所给我们留的产业是何等的奇妙。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眼前就看着一件小事就是过不去，不能发出感恩，不能饶恕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忠诚地对待我们神呢？所以通过米非波设，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跟他对比，我们虽然有健康的两条腿可以到处的跑，可是我们实在是像瘸腿的人一样。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讲的这些瘸腿的，就是活不出神的见证的，行不出神的道。其实我们常常是瘸腿的，我们活不出神的见证，我们不能够行出神的道。 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爱我父的。我们实在是通过米非波设，其实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知道我真是不爱神，因为我就是一个瘸腿的人，行不出神的道，做不出神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些地方实在是愿神的话不禁提醒我，也是正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些我们自己在一个实际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是一批特别看重神的恩典，求神的恩典，让神把好的东西都给我们。我们不但求健康，我们求事业，求财富，然而我们却不愿意去求这位赐恩典的神。我们拿的是要的是神的所给的神所赐的恩典，我们不要的却是这位赐恩典的神。实在是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心更要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既然蒙到了神的恩典和生命，我们就要活出神的荣耀。神在恩典的事上是对我们是要求非常的严厉，神是乐意赏赐恩的神，是愿意用恩典来待我们的神，而且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恩典也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这个管道，这个器皿，能够蒙到神的恩典，认识神，神是要找我们算账。我记得大家都很熟悉圣经里头马太福音记载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讲的，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大概是1000万两的银子，然后他没有能力偿还，他的主人就动了善心，就免了他的债。然而这个仆人呢，就出去之后，他见到了一个只欠了他10两银子的人，就揪着他没完，然后把那个人下在监里。当这个主人知道他的仆人是这样一个恶仆的时候，他不但是撤回了原来向他的恩典，而把他下在监里的。这件事情又讲到了很多的方面，讲到了饶恕，我们蒙到了饶恕，我们要去饶恕别人，也讲到了怜悯，我们蒙了我们主人神的怜悯，我们要去学会，也要去用怜悯的生命去对待别人。同时也讲到了一个恩典，就是如果我们蒙到恩典，我们要感恩，感恩这个恩，也应该是把恩典能分享给周遭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不能把这个恩典去分给周遭的人，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步，让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功课，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他都是有他的真理，有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借着神的这些话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但要把感恩感谢归给我们的神，也要知道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对待我们周遭的。我今天的信息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交通分享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主，相信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要持续。主，实在是再一次怜悯孩子口舌的局限，主，你自己的工作超越孩子话语的局限，主，你真是渗透在每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亲自真是感受到你自己的爱，感受到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从心里头，从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里头发出向你的感恩。主，让我们真是在这末世的时候，虽然外界的环境是这样的恶劣，主，世界已经夺去了很多属于你的，但是主，求你真是怜悯我们这些还属于你，主，让我们这残存的你所留下来的，能够成为你自己在今天这末世做见证的精兵，能够把你自己的真理，把你自己的生命，真是能够见证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向神感恩，也能够把感恩 能够分享在给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彼此弟兄姊妹在一个感恩的灵里头，主，我们一同来唱哈利路亚，我们敢把感谢归给你。主，求你自己的宝血正是再一次的遮盖我们，让我们正是能够全然的被你所使用，全然的得到洁净。主，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